师母还没有上来哈，她可能在照顾妈咪。我们都知道妈咪回家了哈，请大家继续为她祷告，在家 hospice。很感恩的是我，星期四我去看她哈，我去那天我走之前的晚上到医院陪她，她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然后她就躺在那儿，她好像睁了一下眼睛，我就说妈咪，我来给你唱首歌吧，我就唱那个十字架十字架。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他闭着眼睛，他就跟我一直唱，而且我停了，他还不停，他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唱的还很高，好像要用其他的声音来跟我一起和一样哈。哎呀，我觉得太感谢主了。其实他都不能讲话了，他有时候神志也不太清楚，但是在讲到在唱到那个赞美诗的时候，他就声音很高亢的唱出来，也太感恩了哈。你看这个生命。身体，我就想到是圣经上讲的，我们的肉体一天天的衰退哈，但是里边心一天心思一天，即使我们的肉体衰残，但是灵却是很高昂，然后也是很活泼的。虽然他肉体给了他很多的限制，但是唱到这赞美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很有力量哈。感谢主，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主题是耶和华不看人的，不是看人的外表，是看人的内心。就是当我们世界上越来越推崇的就是外表，对吧？你去中国看所有的美容产品、所有的养生产品、所有的衣服都是越来越华丽。我记得我在深圳住的时候，南山那个地方就一条街，可能也算是比较高新区的那条街左边100米，右边200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街道，光美容院就有四五家，各种档次的美容院，有的豪华到都要充几万块钱的那种才能进去的哈，就是。你看一个人为了这个外，特别是女生为了这个外表，为了这个美容当然现在照相都有美颜花多少的心血哈。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就是这是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很奢侈的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提出就说，有一件美的衣裳。就已经足以证明我们的身份。那个马呢，也是靠鞍的哈。所以很多人出去，在国内你要谈生意，你要是结婚什么，都要借最豪华的车，然后呢，要穿最名牌的衣服。为什么呢？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因为我要去谈生意的时候，对方首先要看到我开的是什么车，然后我穿的是什么衣服的时候，他才会跟我进行谈，而且对我的实力才有信心哈。你看世界上就是这么看人的，看你有多少资产，看你住多大的房子哈，看你有多少的钱财，然后呢，才会对你产生有一种尊重，或者是在谈生意的时候才给你一个信任哈。但是呢，圣经上给我们的神却不是这么看的，我也很感恩哈，神不是这么看的。说耶和华不看人的外表，而是看人的内心。这段经节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撒母耳记上16章出来的。我这个故事的大概背景是这样的：当以色列高了撒母耳高了第一个王扫罗的时候，扫罗那时候是很英俊潇洒的。然后呢，他的头当时描述他个头很高，他比众百姓的人头高出一头。所以的话呢。那大家就是他神高立他做王，但是呢他背离了神，不听神的话。到16章的时候，其实没有多久神就要废掉他了。神就说要撒母耳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伯利恒找到耶西家他们家有儿子，在他的众子当中一堆儿子去要高抹一个王，那撒母耳就奉命去了撒母耳呢，在当时的这个历史，就是他们的社会当中呢，在扫罗之前，他等于撒母耳做士师 也是先知，也是祭司，所以撒母耳呢，他就相当于是一个王和宗教领袖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当他来到遵守神的命令，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那个百姓哈，那个长老也是恭恭敬敬的。然后呢，撒母耳就跟那个长老说：“我要请耶西家的孩子哈，和他一起来跟我一起吃祭肉，他献祭嘛，都过吃祭肉哈。”这样的话，他就用这个机会来高抹他的儿子。要被王邀请去参加宴席，那当然是一个可以说人生当中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是最辉煌、最高光亮丽的时刻。那耶西也不敢怠慢哈，带着七个儿子，那可想是要如何的装扮一番。那每一个人应该在这个。先知、祭士师撒母耳那么赫赫有名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一这么大的一个人物面前，该如何来彰显自己的姿态呢？优秀，然后呢，出众的姿态呢，能够被这个王看上的哈，这个背景就是这样。所以他当时呢，那个耶西就带着七个儿子来了。他们来的时候呢，撒母耳他们的孩子哈就七个，确实是高大威猛啊。外表英俊潇洒哈，然后呢，就一个一个从排着队从萨穆尔面前站着哈。第一个他们来的时候呢，萨穆尔就看到大哥，这个大哥呢叫以利亚，以利亚就心里那萨穆尔一看他哈，心里就被他的外表吸引住了，心里就说，你看萨穆尔。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哈，为什么神让撒母耳去呢？要没有指定说，哎，是他们家老小，而不是这些大哥呢？神也让我们看到，即使撒母耳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这么一个在这么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他也难以避免被这个人的外表所吸引。所以撒母耳第一个心就说什么呢？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是这个人。因为他外表太好了，可能他之前高丽过扫罗，对吧？扫罗也是这样，他十有八九估计这个外表很有领袖气质，然后呢又高大威猛，也能够让人心折服哈，就肯定就是这个人。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真的是很高大，我不拣选他。这个不拣选他呢？神这里说哈，其实有一个翻译在讲说，我不拣选他，是用我心里厌弃他。那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神还没有这个人还没有做什么，神就从心里厌弃他了呢？那是在后边的时候，当那个。大卫去跟他见他哥哥，看到以利亚在那里，哥利亚在那里叫阵的时候，他哥哥当时我们上一次我们讲他哥哥就心里对他恶言相向哈，心里的惧怕，心里有苦毒，心里就是对这个弟弟来看他的弟弟就是用恶言相向，那是记载在17章的地方哈。所以的话呢，所以在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耶和华神已经看到这个哥哥，为什么神不拣选他，心里厌弃他呢？因为。撒母耳是看他的外表，但是神早已就看到他的内心不好，在后边表现出来了，不是当时人看不出来哈，但是神早已看到，所以这里耶和华神就说呢，因为耶和华神不像人看人呐、啊，耶和华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耶和华神跟我们人看人不一样。所以这也指出了我们人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人容易看人，我们是这样看人的，我们常常也是因为这样看自己的，所以七个儿子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排过来，然后呢，都不是哈，可见他的父亲是怎么看他的孩子呢？他还有一个孩子哈，所以那个。 当他们七个孩子走完了以后呢，都不是，神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们都很英俊高，但都不是。那他不得不问你，不是说你们家要有孩子，要高牧你们家孩子吗？那你可以问神，怎么就没有了呢？所以他不得不问那个耶西哈，你还有儿子吗？哦，他爸爸想起来了，他爸说，那个拿不上台面的孩子呀，有一个啊，这些都是拿上台面的孩子，他爸爸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看人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他自己的孩子，因为呢，七个可以拿出手，而且可能在当时那一方的土地上，这七个孩子也是他爸爸引以为傲的一个骄傲，个个高大威猛，然后呢，英俊潇洒。但是那个小的呢，就不是了哈，他爸爸就说了：“嘿，对不起，还有一个小的，实在是拿不上台面，在哪儿呢？在那个。”旷野里放羊呢，那没办法，就只好把那个小儿子也叫出来哈。当神看到撒母耳的时候，神就说就是他了哈。我们不要以为神不喜欢外貌好、高大威猛的人，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因为呢，当撒母耳被叫过来的时候哈，这里怎么描？怎么还是耶西打发人把他。派一个仆人把他从旷野叫回来。他当这个撒母耳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圣经上是这么描述他的哈，他面色光红，面色很好，双目清秀，然后呢，笑容貌俊美。圣经上很少提到容貌俊美的哈，曾经提到一个就是摩西，还有一个就是约瑟。这里提到大卫是容貌俊美，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特别丑陋的一个人哈，相貌也不错，并不是说神是看相貌不好的人，相貌好的人神都不喜欢，不是，神其实不在乎你长得俊还是丑，但是神呢，看的是人的内心，这就是那位神为什么选中他，不是因为他相貌也不错，但是不是因为这个选他，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待会我们会讲他为什么是这样哈，所以他是一个小的。被人不轻不被人看重的，被他家人也不看重，在旷野放羊，可能这后边描述他，那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好长的时间，一个人孤单的在外边被人忽略的一个人，但是神却看到了他，这就是神看人跟人，人看人不同啊。但人看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人外貌很好，条件很好的时候，我们会高看他，但是呢？当一个人外貌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轻看他。所以在雅各书是这样讲的，他说：“弟兄们呐、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他说：你们奉信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以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就对那个穿着华美的衣服说：“请坐上好的座位吧。”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边去，或者说坐在我的脚凳旁边下边。”这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但是偏心待人哈，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就我们人很正常哈。但是呢，在神看来，雅各却不是那么说的。雅各说什么？你们这样的看人，从这个角度看人，那叫恶意定断人，那是一种恶意。神把这样的一个从这样的看人的角度定为是一个恶意，不单单是说，哎，你这个不对，那个错，而是他说这是恶意的对待人。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以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环境和外在的这些人的时候哈，后来就当他们看到哥利亚的时候哈，他们就被他的外貌所吓到了，吓得全城的人都胆战心惊，怕得要命，浑身打抖，这样的一个害怕，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人的话呢，我们就会要不高看人。要不就低看人，要不就被敌人吓得半死，这就是神不让我们以外貌看人的原因哈。所以，那神是怎么 那神怎么看人呢？神看什么人呢？我在想，神在寻找什么样的心呢？神看的人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我们就用大卫的例子来讲哈。大卫他是一个孩童，其实那时候可能也就十几岁吧，不是很大。那他在他的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在他的征战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被神看中的呢？那第一个就是他信神，他相信神，依靠神。在希伯来书有这样说哈，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是这么说的：人非有信不能蒙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还有一个翻译是这么说的哈，没有信。就是让上帝喜悦是不可能的。上帝要的心，第一个是相信他，跟他有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上帝面前，要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的存在，并也相信他能够真的报答寻求他的人。这叫信。什么叫信呢？就是信上帝，他是这样的神，另外一个也信他真实的会报答、会保护、会引导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人，这个叫真的相信。那个大卫就是这样。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他在任何的环境下，他都专心的寻求依靠神。他最开始他跟扫罗讲，他说：“你让我去打仗吧。”他们说：“你太小了，不可能，你这么小。”怎么可能去打胜他呢？托你放心，因为呢，我遇到狮子和老虎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帮我，但是呢，耶和华神多次把我从狮子的爪牙和熊的爪牙里边，狮子的口中把我救出来。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凡事都仰望神。当他遇到敌人的时候呢，他为神的名誉征战。在他眼里，哈，你去看他遇到的所有的情况的时候呢，他都是说神怎么样怎么样。但后来他写的诗篇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哈，就是他的眼目，他的心目当中是只有单单的仰望神，只有单单的靠着神。所以他活着，他的动作，他的存留，他所做的一切的动机都是从神那里出来的，都是当他看到别人看到那个高大的歌利亚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他背后的神，大卫背后的神，他看到的是神的伟大。所以神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满心，我记得阿日莎姊妹她老说一句话哈，满心、满眼、满口都是主。神寻找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神看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也在专心致志的、满心欢喜的在看着神，神在找这样的一颗心。我不知道你的心是不是常常望神呐、啊，常常看着神呐、啊。神在看你，你知道吗？神常常也在寻找。他说，在那个。历代志下16章第9节哈，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节，也常常鼓励我，也常常提醒我。他怎么说呢？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怀诚实的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怀诚实的人。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这句话的意思常常提醒我说，耶和华的眼目现在也在看，也在遍察。遍察的意思对我来讲哈，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淘金和挖宝的人，那淘金的人啊，他们在那个沙上，金沙上哈，把一大堆的那个沙拿上来，就那么筛筛筛筛筛筛，就看到一个亮晶晶的金子哈。杀金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多么的满足，多么的珍贵，多么的珍惜哈。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意思，就像是这样，神在找，神在找。因为为什么要找呢？不多，真的是不多。当神常常这样看，在遍察的时候，他巴不得有人能够这样的也去看他。所以，像神看的内心。 是什么呢？不是外表，是内心，是什么内心呢？就是我的心也常常在看，双目相对，四目相对的这样的一颗心。所以这是神要找的心。还有一个神找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是清洁的心，就是我的心没有什么苦毒啊、抱怨呐、啊，没有什么那种污秽呀、啊。不堪呐，没有，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什么东西不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盖我的，没有我的跟神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有时候我会讲哈，哎，这个人让我怎么样了，那个人让我怎么样了，这个事儿让我怎么样了。但是耶和华寻找的，向寻找的心呢，是和神可以直接看到的，清心的人才可以看到，中间要装着很多的东西。我很有很多的宝贵的东西，我有很多的我爱的东西，还有我很多很恨恶的东西，哪个人让我过不去的东西，让我难过的，让我忧愁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遮蔽我们的眼目。但是主说呢，清心，把这一切交给神。当你的心是干净的，是清洁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神。所以说，清心的人有福了。神不仅要的是一个我们看他的，但是我也要我们的心可以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我可以一眼看到神，神也看到我的。神不会给我们设什么拦阻哈，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我们也要看我们的心里边是干净的吗？是清洁的吗？我们背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哈，有名的吗？我常常有时候我也会提醒我的亲人哈，当他们一讲说，哎，可能这个是怎么想怎么想哈，我马上就会提醒哈，我也提醒我自己，就是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凡是清洁的、可靠、有美名的、可颂赞的，有什么颂赞，有什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节哈，腓立比书的这个是我们的心里的一个镜子，当我们去这样的在神面前，可以清洁我们的心，怎么清洁？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到这里来比较一下哈，有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念。怎么让我们清心？就是这些东西清洁的，我们要想的是这些东西。我们人很会猜忌啊，猜忌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罪病，罪病。我不知道你回首你的人生当中的猜忌，都是猜好吗？还是猜不好？但是这个猜忌哈，真的是在我们心里，有时候真成为我们心里看人的一个迷雾，看神的一，我们看神可能不会猜他有什么恶意哈，但是看人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成为我们眼中的一个迷雾。我不知道，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说啊，今天对我脸色不好，今天这句话说的伤到我，或者他是不是这句话有含沙射影，这些猜忌哈都是不真实的，不清洁的。他会把我们的眼目给遮起来，使我们不见神。所以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清心。第一个，我们要完全向着主；第二个，我们要清洁我们自己的心。第三个，清洁的心是什么呢？也像大卫一样，就是一个神寻找的心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遇到错随时悔改的心。这是大卫给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好的一个榜样。扫罗为什么会失败呢？扫罗的失败就在于他知错不改，老是说错，但是总不改，神就把他给弃绝了哈。但是大卫犯错吗？大卫也犯错。我们看到他的生涯当中有很多的软弱，甚至会说谎，甚至还杀人夫，然后抢夺别人的妻子哈。在后来的我们知道，在那个大卫撒母耳记后来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这样一些罪，非常大的罪，可能说起来比扫罗的罪还更严重。但是神为什么还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知错就改， 知错就改，所以他当他犯了奸淫罪的时候，很著名的诗篇51篇啊，在讲到他犯奸淫罪的时候，当那个先知拿单去跟他说的时候，他不是说找很多的理由说怪这个怪那个，都是因为他为什么那个洗澡不遮不关他们家窗户不关他们家门呢？让我看到了呢，对吧？他没有去责备别人，第一个他就说我真错了。我真的是错了，我得罪了神。他不仅说得罪了，他我得罪了神。他第一个就恳切的承认他错了。在这个诗篇51篇哈，他就是为了专门为了这个他的这个犯奸淫杀人罪哈，所写的一篇诗篇。那个诗篇里边哈，我们要去体会他的这样一个痛悔哈。你这也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当一个人犯了错，一个痛悔的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痛悔哈？这里。诗篇51篇，一共19节。你去读的时候，他用了11次的“我求你，我求你”。他知道他没有什么资格配得神饶恕他，但是他说：“求你，求你怜悯我，求你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洁净我，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求你洗净我，求你让我脱离这个杀人流血的罪。这个罪是没有办法脱离的。”在旧约的那个献祭的系统里边，只对那个无心过犯的人才能够去用这个赎罪祭来赦免。他真的是知道自己到了一个罪不可赦的一个地步，只能用石头打死，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赦免，他只能配用石头打死。他也知道他是这样，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求你啊，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他知道没有办法，唯有求神施恩怜悯。他非常诚恳的在神面前来向他祈求。那个著名的一句就是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大卫也跟我们立了一个知错改错、深深痛悔的一个榜样。大卫就是这样合神心意的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依靠神，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依靠神，遇到敌人的时候他依靠神。不仅如此，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也在神面前求神来饶恕他，彻彻底底的悔改。这就是大卫为什么会说是合神心意。大卫，神为什么会喜欢大卫？神，我们也都会犯错。神要的不是我们是一个，怎么说呢？完美的人，我们都有犯错，但是呢，知错就改，这也是神寻找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这就是神对一个他要寻找的心的一个看见。那我们就反观看过来，我们是如何看待人的呢？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一下，我们是看人的什么呢？当一个人，你可以脑子里冒出你的脑海当中，你最看重的人，你看重的他是什么？你最轻看的人，你看重的他是什么？实际上有时候哈。在怎么说呢？当人都看重你的时候，那个对看重的人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探，因为呢，也会引导我们的心走向偏。所以今天你怎么看人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神的眼光，他不看人的外表，看我们内心。那我又问一个问题，你又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呢？或许是你是那位总是比不上别人的人啊，或者是你在家里也不如其他的兄弟姐妹，你在工作的岗位上你也不如其他的同事职位那么高，或者是你不像你家的某某某别人家的孩子，你总觉得你不如人，或者你挣钱不如别人多。或者是你长得不如别人漂亮，我记得我们有个姊妹啊，在木道班，她讲说，她妈妈，她小时候，她妈就说， 你怎么长得不像范冰冰啊？这个对她心里是个很大的伤害。看妈妈都会这么看人啊，你知道吗？怎么长得不像范冰冰啊？所以她一直会对自己的形象有一个疑问，因为她觉得其实她很漂亮，真的很优秀，也很杰出，但是呢，她会觉得自己不如人，才华不如人。但今天啊，你要在神里边重新调整你的眼光。你不用这样的去取悦别人，你也不用让你的外表或让人的外表把你迷乱了。你要知道，你要调整你的眼光，你要去看耶和华你的神，那位真正赋予你价值的人，并且能够完全的能够定论你人生的主，你的人生如何，你的长相如何，你的内心如何，你将来的价值、荣耀、尊贵如何，不在外表，而在神如何的定论你。那你如果你真知道神是这样的看你，来定论你，来赋予你的一个评价的话，你应该如何看待你今天的自己？你应该如何看待神呢？神在看你，你的心在看他吗？我但愿我们哈。我们的心是常常看着神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哈，我们真的是没有。我们的外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外表的一切，或者我们拥有的一切的财富，都是神给我们的。而且有一天，这些财富随着我们进入到永恒，一切都带不走，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讲的，说一切有形的物质都会消化了。我们还留下什么呢？那我们可以留下来就说：“主啊，我这颗心是被你看见的，这个可以存到永恒。”神今天还在寻找这样的，他在看你，在看你的心。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外在的东西，让我们的用我们的心啊，用我们的心去取悦一神，用我们的对他的信。去讨他的欢喜，以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哈，有这样一个例子哈，特别生动。主耶稣也说，在约翰福音8章15节说，他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的，我却判断人，我不是以外貌判断人。天父也是这样，主耶稣看看人也是如此。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就把门徒带到那个圣殿的现。那个银库面前哈，在那儿坐着看人怎么奉献，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哈。好多财主啊，他们往里边投若干的钱，那个据说哈，当时投的那个投钱的那个是一个铜的一个器皿哈，所以你投进去的时候会有响声，所以那些财主呢。那时候没有纸币嘛，都是硬币嘛，所以投了若干的钱呢，你就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你钱多钱少，马上就可以听见，周围的人都可以听见哈，哇，那周围的人会想说，这个人太进钱了，你看他投多少钱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多少钱？但是呢，有一个穷寡妇来了，他就投了2个小钱，可能咯噔咯噔。很小的声音，2个小钱，那大钱的响声比这个又多又大，它只有2个小钱。但是路加福音21章2到4节，主耶稣却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哈，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因为众人都是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个寡妇呢是。”将自己不足的，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进去了，谁知道呢？谁知道他们投钱的动机呢？那投了那么多的钱，为了博得众人的一个仰视，一个赞叹，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看的还不足那2个小钱，神看人。看的是多好啊！所以神这样看人的一个看法哈，让我们心里也非常的安心，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芸芸众生当中，非常的微不足道，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但是今天， 你知道神是这样一个看你内心的神，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可能很弱，像我们我们当中的年长的一些姊妹，像傅妈妈走路都很困难，吴姐也是哈，像妈咪，这现在躺在床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哈，那神还在看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内心可能比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年轻力壮的人更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呢？他们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完完全全的每天都在对着神，然后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手里，用我仅有的一点力量，神啊，我用我的心，我在看你，我用我的心来取悦你，我用我的信心来蒙你的喜悦，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所有的都在这里了。我们信仰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信、这个仰望神、跟神的这种关系当中了。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的？我觉得对于相爱的人来讲，哈，就是四目相对。你知道吗？神说我眼目遍察全地的时候，当他看到你在看他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呢？如果我们的孩子哈小的时候呀，真的是看我们的时候那种依赖、那种甜美、那种喜悦，在他们眼，我们看到他，我们有时候就说：“哎呀，看到我的孩子，我心都化了。”上帝看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看他，我们要看到他的时候，看到我们有一双这样的眼睛，有一双仰望他的眼睛，有一双完全依靠他的心的时候，神的心不被我们心消化吗？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哈，所以不要看人的外表，第一个，第二个，要用，你也不要用你的外表去取悦人，取悦神，用你内心，用你的信心，用你对他全人的仰望去取悦他，去讨他的欢心。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在寻找那些向他心怀诚实的人，而且神也说，爱我的，我也爱他，而且我要去到他那里，跟他一起同住。神多么渴望我们的眼目能够常常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我们的很多的外表的身上。让神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心，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是看人内心的神，因为我们真的从外在来讲，没有，有的人可能有些可夸，但是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一夸就觉得亏欠，就觉得很少。但是今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这么伟大的一颗心灵，主啊，你说你当你要向我心怀诚实，当你依靠我的时候，你就是得到我的喜悦了。主啊，我就感谢你，所以你给我们的途径又是如此的简单，又如此的明了。主啊，愿我们的心能够常常仰望你。当你看我的时候，我也在看你；当你看我为满足的时候，主啊，我的眼目也以你为满足。主啊，当我害怕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有依靠。主啊，当我缺乏的时候，看到你，主啊，我就知道你是我的供应。当我软弱的时候，主啊，我看到你，主啊，我就知道你会赐给我力量。主啊，愿我的心用我的心，用我的愿意，用我的顺服来取悦你。主啊，愿我的信心能够在你里边能够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你，天父，谢谢你教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